历代志下第四章竹节注解导读。他又制造一座铜坛，长20肘，宽20肘，高10肘。铜坛就是燔祭坛，列王记中只提到铜坛，却没有提到尺寸，但历代志特地指出，这铜坛长20肘，宽20肘，高10肘。如果按古时的尺寸，大约长宽都是 10.4 米，高度 5.2 米，有一层半楼那么高，非常庞大。铜在会幕和圣殿中都象征审判，神借着审判洁净人，赦免人。会幕的铜祭坛长5肘，宽5肘，高3肘。铜坛是会幕祭坛的延续，在预表的内容上没有变化，但长宽都是4倍，高度是 3.3 倍，表明神借着审判赦免人的范围扩大了。又筑一个铜海，样式是圆的，高5肘，径10肘，为30肘。海周围有野瓜的样式，每肘10瓜，共有2行，是筑海的时候筑上的。有12只铜牛驮海，3只向北，3只向西，3只向南，3只向东。海在牛上，牛尾向内。海后一掌，边如杯边，又如百合花，可容3000巴特。又制造10个盆，5个放在右边，5个放在左边，献燔祭所用之物都洗在其内，但海是为祭司沐浴的。铜海是注水池，池中的水是为祭司在供职前沐浴洁净自己。3000巴特，大约有66000升。这个铜海可能平时存水2000巴特，装满时为3000巴特。是注海的时候注上的，只并非后来粘合上去的，这是比较高级的工艺。一掌大约7厘米。铜海是会幕的铜洗濯盆的延续，在预表的内容上没有变化，但体积却非常大，表明神悦纳人侍奉的范围扩大了，所以需要更多的水来洁净侍奉的人。10个盆用来洁净献祭用的牲畜的，每个盆可盛880升水。他又照所定的样式，造10个金灯台放在殿里，5个在右边，5个在左边，又造10张桌子放在殿里，5张在右边，5张在左边，又造100个金碗，又建立祭司院和大院，并院门用铜包裹门扇，将海安在殿门的右边，就是南边。会幕里只有1个金灯台，但圣殿里却有10个金灯台。预表的内容没有变化，但圣灵的光照却更清晰了。会幕里只有1张陈设饼桌子，但圣殿里却有10张桌子。预表的内容没有变化，但神的供应却更丰富了。右边原文是南边，左边原文是北边。古代以色列人以东方为前方，圣殿的正门朝东，面向东方时，北边就是左边，南边就是右边。内殿和外殿的门都要贴上金子，正如人只有凭信心进入神所应许的基督里，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悯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但祭司院和大院的院门则要用铜包裹门扇，人必须经过审判的洁净才能进入圣殿，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护栏又造了盆、铲、碗，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神殿的工，所造的就是 两根柱子和柱上两个如球的顶，并两个盖柱顶的网子和400石榴安在两个网子上，盆座和其上的盆，海和海下的12只牛，盆、铲子、肉叉子与耶和华殿里的一切器皿，都是巧匠护栏用光亮的铜为所罗门王造成的，是在约旦平原舒哥和撒利旦中间借胶泥铸成的。所罗门制造的这一切甚多，铜的轻重无法可查。盆可能用来煮平安祭的肉，或是盛祭坛上的灰烬，铲用来清除祭坛上的灰烬，碗用于洒水或洒血的仪式中。如球原文是碗状、盆状。光亮的铜指所有的铜器都被打磨光亮。舒哥在约旦河东，位于亚伯河流入约旦河口以北。约旦河谷盛产铜矿，是当时的冶炼中心。这些铜是大卫从属哈大利谢的提巴和君二城中夺来的。借胶泥铸成，指古代流行的施蜡铸造法，用于铸造立体结构非常复杂的铜器。这些铜器都十分沉重，把铸成的铜器从约旦平原运到耶路撒冷是一件很大的工程。铜象征神的审判，用于制作这些器具所用的铜数量太大，以致轻重也无法可查。人在这么多铜器之中，犹如置身于神的审判权柄之下，只有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才能蒙神悦纳。但本书最初的读者读到这些，心中一定感慨万分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他们的列祖最后还是离弃神，把耶和华的殿作为虚晃的自我安慰。因此，神就任凭这些巨大精美的铜柱、盆座和铜海被尼布甲尼撒王打碎，所有的铜器都被掳到了巴比伦。所罗门又造神殿里的金坛和陈设饼的桌子，并精金的灯台和灯盏，可以照例点在内殿前。灯台上的花和灯盏并蜡剪都是金的，且是纯金的。又用精金制造镊子、盘子、调羹、火鼎。至于殿门和至圣所的门扇，并殿的门扇，都是金子装饰的。金坛原文是单数，和会幕一样，只有一个烧香的坛。烧香象征祷告，祷告是直接满足神的侍奉，一个金坛就够了，因为祷告不在乎多寡，而在于真实。陈设饼的桌子原文是复数，可能一共有10张桌子。蜡剪用来剪烛花，镊子可能也是一种剪子，盘子可能用来放器皿，调羹可能用来盛乳香，火鼎可能是盛放剪下来的烛花的蜡花盘。在会幕的建造中，圣灵对金器皿的制造做了详尽的记录，显明了神在人中间荣耀的显出，对铜器皿的制造却相对简单。而在圣殿中，金子的使用量大大超过会幕，但对金器皿的制造却是轻描淡写，反而对铜器皿的制造做了详尽的记录。虽然此时所罗门里面的迷失还没有在外面显露出来，但神早已看见了，所以在此详细记录了铜的使用。这提醒百姓，神的同在不但会给顺服的百姓赐下福气，也要向悖逆的百姓施行审判。
家。